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犹无力。离障本来护住，龙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经典，就是这个《般若摄颂》。般若摄颂呢，知道呢，这个是宣讲一切万法的一种本性啊，宣讲一切万法的空性。这样的，那么空性本性呢，其实都是本来如是安住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众生因为不了知这样一种自性的缘故呢，开始这个认为外面有一个实有的法的存在，这些这个自己的身心啊，还有五蕴啊等等，这些都是实有存在的。缘这些呢产生分别，有分别而开始生烦恼，生烦恼造业之后呢，形成轮回。那么这个模式不打破的话，它就会不间断的流转。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学习空性，其实并不是说在这个轮回之外单独去寻找一个什么，而是说还原一些万法的究竟本性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不了知自性导致的流转，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了知的自性呢，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流转呢，自然而然就会隐没。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身体和这样一种心，还有外面的山河大地呢，如果我们没有证悟空性呢，我们会认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呢，如果这些法存在的话，怎么可能把这些法都灭尽了啊？我们就获得解脱。我们觉得一个一个把外面的法灭尽非常困难。所以说呢，就是但是实际情况不这样。实际情况就是一切这些这些山河大地啊，一些这么广大的一种这个显现的一种七世界、有情世界，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真实的一种了知自性而妄现的。所以这一切就像我们的梦境一样，我们在梦中梦到了很多很多这些法。就是我们说如果把这些都灭尽之后，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梦中醒来、梦中解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是不可能，梦中的法这么多，不可能就一一打破。但是其实呢，它这里面的这个含义啊，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我们心的妄现，不管它显得再多，它其实呢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迷乱的显现而已，它的根本就是心。所以如果真正的调伏了心，也就调伏了外境。所以说在大乘当中呢，首先通过唯识嘛，来抉择万法的一种显现，把这一切呢归摄在我们的心当中，然后再把这个心呢了知它的本性，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走了一个捷径，或者说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完全可以啊，通过两步，第一个呢抉择唯识，第二呢抉择心性，这个时候就知道哦，一切万法其实是本来无生的，本来无自性的，这一切的一种显现法都是显而无实，都是假立的，暂时来讲有显现，究竟来讲呢，根本没有丝毫的一种微尘和丝毫的刹那的本体的存在。当我们了知的心空性，安住在心空性，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外面的一种这个法，我们不需要一个个去灭，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对峙，只要把心一调伏了，这一切都调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说明了这一切的轮回啊，这么广大的轮回，无始以来流转了这么长时间的轮回，它可能就说是很短时间当中就灭尽吗？我们说是可能的。为什么可能？因为这所谓的这个非常广大的啊，非常无量无边的这个轮回的显现，其实就是自己迷乱的显现。如果你真正了悟了这个心的本性，消尽了迷乱，这一切的法当下就消亡。就像我们梦中梦到了这么多的一种复杂的一种情景啊，但是只要我们一醒来，在醒来一刹那，所有的梦境啊，不管你的梦境当中的这些恐怖的事情，还有这些事情再多，只要一醒来，所有的显现刹那之间消于法界，不会再有了。最多你在醒来之后有留一个回忆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证悟之后呢，如果你证悟了空性，就像这个菩萨们啊佛一样，他真正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他就知道在这个证悟空性的一刹那，这显现的一切显现轮回的法，他知道哦，这些都是假的，啊，他完全就是说是可以消失在法界当中。那就是说，最后呢，剩下一个什么呢？就是哦，我曾经流转过，那么这个是我以前的一种流转的经历，它还会有一种，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在梦中醒来一个回忆一样。所以佛菩萨们证悟之后呢，他有一种神通，可以知道哦，这个就是我无始以来流转的过程，他这个可以了知。但是呢，真实的一种流转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或者一些身体啊、心的这些法，当他醒来一刹那就完全消灭了。它不是真实的消灭，它不是本来存在而消灭，而是它本来就是虚幻，只不过以前没有认识而已啊。这些显现法呢，其实呢，就是不需要一个一个灭，只要一醒来之后，当下这一切的显现都已经就消失了。它是不是就是说本来实有、真实实有的，我们把它灭掉呢？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中观当中讲了，就它就会堕入一种断灭当中，因为这个法先有后无，它就变成断灭。 那么我们就是说了悟它不存在，我们就是说是显现上面这个法有，然后让它消失了。这个方面其实呢，它就是本来不存在，就像梦境当中这一些三河大地，其实啊，从实际情况来讲它是不存在的，但它是一种无而显现的一种迷乱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就是说醒来之后这迷乱显现消失了，它并不是这个法真实存在让它消失的，而是本来就了知了它安住了本性之后呢，它缺缘，它的因缘不再具有了，它的因缘不再具有，它就会消失，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一切的轮回万法，如果我们这个显现一切轮回万法的因素还存在的话，那么这一切轮回万法的显现就会不间断的显现下去，它就会不间断的出现。那么什么时候它的因缘不具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生了，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哪些情况下是它因缘就是说不间断，哪些情况下是间断它的因缘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分别心，就是根本的这个我或者这个分别心既还存在的话，就相当于就它显现一切万法的这个迷乱显现的因缘呢，它还是在这个存在。所以我们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分别，就相当于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培养它啊，不断在喂养它，让它这样一种分别念呢，就是说是这个啊，都有一种这个继续生存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啊源源不断的来源，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不管你再怎么调整，只要是你的我执还存在，只要你的分别心还存在，你不管怎么调整，它都是打破不了这样一种轮回的模式。因为它的因素还有啊，因为它就是说显现一切万法，就显现一切万法的一种这个因缘它还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再想啊，就是说摆脱这些啊，或者有些人在觉得世间当中很痛苦，他就觉得一死啊，白了了，他就觉得自杀就解决问题，但是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的一种这个虽然精神当中可能是摆脱了，暂时摆脱了当前的一种这个困境，但是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又带到后世了，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问题总是会存在的。因此说为什么佛陀说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逃避啊或者怎么样就忽略它，或者就说是这个就把它当成不存在的是没有用的。你要正视它，它到底是什么，就如果有问题就解决。那么真实的一种这个正视，最就近的正视这个问题本身，就直观它的本性。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存在的，我分别的东西，能分别的心和所分别的外境到底是不是存在的，这个我是不是到底存在的，我们就去寻找啊，真实去观察，去寻找。虽然观察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确都是假的，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显现轮回的因没有断绝，我们的思想再怎么想摆脱，再怎么想远离，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它这个就说这个具因而无障嘛，它的因缘具有了，没有障碍，它一定会显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修行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修行到底是什么样的，随顺了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还在随顺自己的我执，还在随顺自己的分别念的话，那么它的一种显现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显现啊这方面的显现就不会断除，是这样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的中断轮回的显现，那必须啊，要中断轮回，必须要把轮回的因完全灭掉。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得究竟的解脱，我们就说是这个让这个显现一切万法的一种因缘让它断灭。真实的让这个因缘断灭是什么，就证悟空性。如果你安住空性当中的话，它就说在空性当中它是不会有因缘的，是这样。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说是空性当中显现缘起啊，但是这个空性当中显现缘起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本质是空的缘故，它才会有因缘。那么这个有因缘的前提是因为我们的心还在不断的运作的时候，这个就是属于一切缘起显现的根本。那么这个是我们如果了悟心空性，我们真正在根本慧定当中安住在一切万法的空性当中，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最根本的因素就被我们断绝了。如果断绝了这个根本因素的话，这个所有这些这个迷乱显现的这个万法逐渐就会消亡，逐渐就不会再继续的这个发展，不会再继续的显现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显现，如像这个显现的因缘如果没有断绝的话，就因缘没有断绝的话，它一定会显现的。那么如果它的因缘断掉了，不管你断掉什么因缘，你如果断掉了恶趣的因缘，那么恶趣不会再显现。那么如果你断尽了善趣的因缘呢，善趣不会再显现。如果你断除了轮回的因缘，轮回不会再显现。那么如果你断掉了一切的一种这个无而显现的这种，就是说是这个显而无自性的这些因缘，那么显而无自性的这个法不会再显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安利的时候呢，要断掉它的因啊，不能够让这样的因呢继续存在。所以说我们叫观它的空性，通过观空性，或者通过就是阻止它的因，比如说我们阻止恶趣的因，那怎么办呢？阻止恶趣的因，那就必须要守戒啊，修这个五戒十善呢，你跟这个就是这个阻止恶趣的因。 那么如果要组织轮回的因，那么出离心是一个，那么无我空性是一个。那么如果具有了这些因缘呢，它的轮回的因就不会再有了。就我没有安住在轮回因上面，我没有在培养轮回的因，我在断除轮回的因，那么当然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就是真正要获得这种彻底的让一切万法的这个显现，不清净的显现让它隐没的话，我们叫修持这个清净的善业、清净的习气。比如说八地菩萨的时候，当达到八地菩萨的时候，一切不清净的习气已经灭尽了，而且内心当中只剩下善习气。是这样的，善的一起，所以它显现的是刹土啊，显现这些，一切万法都是在初定位置都是清净的。那么如果到佛地的时候呢，所有的不善的习气，所有的善习气都灭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本性如来藏，它就会完全的出现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面前的显现，它其实是无二显现的。但是虽然是无二显现，只要你的这种因素还没有断的话，它还会不间断的一种酝酿，不间断的出现。所以说呢，就是说空性为什么是究竟的？它因为就是说是从根本上了知一切万法的本性的确是没有丝毫本体可得的，不单单是说没有实有可得，连它的显现都是假的，这显现都是假的。就像我们在梦中，第一个呢，我们做圆这个梦境的时候啊，第一个这个梦中的这个景象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实有的，不是。所以我们第一步要认知，哦，这个梦境它不是真实的。当然这个是我们在梦中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个梦境它是假的，因为现在是梦。那么第一步我们打破它的实有的执着，是吧？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梦境不是实有的。那么第二步呢，这个梦境不是实有，这个显现是不是存在的，哎，我们就观察。其实呢，就是这个显现呢，它也是不存在的。观待于醒觉位来讲，你醒来之后你梦中的显现哪里有呢？所以说就好像是有显现，其实这个显现也是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学习般若的过程当中，第一步打破实执啊，因为我们的实执太严重了，所以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打破实执。这个就主要是中观支趣派为主的这些分二谛，那么在这个世俗有，圣义无。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世俗当中显现是如梦如幻存在，但圣义当中是空的，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打破实执，我们要第一步我们的内心要安住在这个没有实执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打破了实执，这个显现怎么办？这个显现到底是不是法界当中存在？哦，这个显现也不是真实的，这个显现法本它也是缘起而出现的，它也是本体上来讲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本体上没有，但是呢，如果它的因缘没有断绝，它还会显现。但是呢，反过来讲，即便它在显现的时候，它这个显现也是假的显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显现山河大地的显现身心的这个因缘，如果能够断灭的话，那么这个一切的显现就不会再有了。那么断灭这些因缘的显现，会不会成为断灭法？不会成为断灭法，因为从究竟来讲的时候呢，这些法本来就是无二显现的。这些显现这些身体，显现我们不清净的身体的因，显现我们这样心识的因，显现山河大地的因，它都是属于没有安住究竟实相。它这个因本来也是属于不符合于实相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些让这个显现三号大地的因断掉，这个不是断灭，它本来就没有，我们只不过是认知它的本性而已啊，只不过就认知它的本性，如实的安住，如实的安住，安住在本性当中，它这个显现的一切显现的因缘就不具有了，它因缘就断了，断了之后呢，逐渐就没有。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凡夫到初地，从初地到佛地，它都是在这个断除这些和实相不符合的因缘。然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是真实去创造什么，他只不过就是说通过不断的一种修行呢，把我们就是说是显现轮回的这些因逐渐灭掉，啊，灭掉这些因。随着我们修资粮，我们积累资粮，我们修空性，也是在灭除这个轮回的这个习气，灭除轮回的因。所以说，真实的灭除轮回，它就是安住本性就够了，啊，它就是安住本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轮回，就是因为没有安住本性。没有了知本性而显现出来的。那么什么时候你安住本性呢？那么这些轮回的显现你根本不用去理它，它就是这样存在的过程当中，它本来无自性。然后如果你持续性的安住本性，那么这些持续性的安住本性的话，你这些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迷乱的显现，它就自然而然逐渐就会消退，逐渐就是隐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在学空性的这些过程当中啊，像这样一种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了解的。是空性，它就是说，其实讲到的就是一些万法的真实。而学习空性，学习佛法，它不是要创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而是说就交给我们呢，去这个了知世俗的本性和了知圣意的本性。其实世俗和圣意的本性，它就是一个，它一些万法的这个本性是不会变的。但是呢，我们首先要了哦，世俗当中是怎么样的，圣意当中是怎么样？了知完之后呢，二谛是无二的，其实没有二谛可得。 一切万法就是无可分别的一种状态。那么了知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完啊，逐渐逐渐可以从凡夫到圣者，从圣者到成佛之间呢，都可以具有它的一种殊胜的因缘。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个般若的过程当中，学习空性过程当中呢，有些这个原则性的思想，我们还是要了解的。那么当今我们在就说这个就摄诵的这个法本当中呢，现在学习的是这个真实成就比加行果之理这个科判。那么这个要认清所得之果，若无此道则不得果之理，这两个科判。首先现在我们学是第一个认清所得之果。认清所得之果分了两个科判，第一是比喻，第二是意义。比喻呢，我们前上堂课讲完了，学习完了。这个比喻主要就是说因为世间有显现的缘故，有这些色法的存在，所以说呢，观待这些色法，它有东南西北上下，有十方。那么就是说有十方的话，就是东边的虚空啊，南边的虚空啊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它因为有了这些有了这些参照的缘故呢，我们就安立了观待这个参照呢，安立这个是东方的虚空，南方的虚空，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它的空的本质没有差别。空的本质没有差别。假立在讲的时候呢，可以有这样一种东南西北虚空的一种说法，但是它本质上是没有的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比喻。那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第二呢，就是意义。那么这个比喻对应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就是说是所得之果啊，因为这个科判它是讲的是认清所得之果嘛，主要就是真如啊，主要就是真如。那么当然就是这个真如呢，这个是我们所得的，但是这个真如呢也分了很多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安利这个分了很多种，在名言地当中就分了很多种真如，但是呢，它的这个所有的真如的本性没有很多，它就是一位一体的这样自信，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种案例。那么下面我们看宋词当中表达出来意义。宋词当中讲了过去未来之真如，现在罗汉之真如，诸法真如，佛真如，法之真如，皆无别。那么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说，过去法有过去法的真如，未来法呢有未来法的真如，现在法有现在法的真如，阿罗汉有阿罗汉的真如，乃至于诸佛有诸法有诸法的真如这些诸法呢，就是说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人之所知啊，或者说有形无形啊等等，这些一切诸法有一切诸法的真如，佛呢有佛的真如，他就是安立了这么多的差别的真如，但是真实来讲的话，法之真如即无别，这些所有的法，就是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罗汉的法、诸法，还有佛陀的法等等，这所有法的真如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因为我们凡夫人在我们的分别念面前，在我们的心识当中呢，可以分为这么多的显现，所以说呢，佛陀的善巧方便呢，就跟随这么多的显现，为了打破我们对这些显现法的实质，就说这些法都是它的本性，都是空的，都是真实，都是真如的，是这样。所以就观察这些法，宣讲这些法的真如。那么这些法的真如是什么呢？这个大上师讲经当中也提到了，这个真如的义名非常的多。那么这些译名很多，有些地方经典论点当中讲了很多这个真如的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译名。那么有些地方叫实相有些地方叫佛性，有些地方叫如来藏，还有叫这个什么真实义还有说法性等等，或者就是说讲到了这些这个现空无二圣义地唯一明点等等，这全都是讲一个意思。因为真实的法界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法界，只有一个法界呢，就是说它不可能有很多很多种的一种这个不同的一种真如，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些这个法界呢，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为了不同的众生都能够了悟，进入到这样一种真如当中它开立了很多方便，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呢，一个很大的房间呢，就为了方便就东南西北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房间，开了很多道门。看了很多，你可以从东边这道门进来，你可以从西边这个门进来，你可以从上面这个门下去，或者说你从下面这个门上来都可以。但是进去之后呢，这个里面的是一个房间是一个，但它的门有很多。所以说这些就是说是为了让我们便于我们进入到万法的实相，针对不同众生的理解的习惯，所以也是安立了很多不同的名称。有些人就是直接跟他讲佛性就可以。一切万法的佛性一些众生的这个佛性，本来的佛性。有些呢就是讲这个真实义，那讲真实义的时候就观待就是说是一个显现法，就轮回法，说这些呢就是说不是真实这些一切轮回显现法的实相，它叫做真实真实义。所以有些地方安立平等性，有些安立法性如来藏或者实相等等， 反正就是说，他众生理解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程度不一样。他有些时候对这个词句呢，可能比较容易通达；有的时候对那个词句比较容易通达。所以说，不管怎么通达，最后通达的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他最后就是一个，只有一个法界，就是因为只有一个法界，所以他的成呢，究竟一成。他的成就是究竟一成，是这样。他只有一个成，究竟来讲，只有暂时可以分三成了。暂时来讲，声闻成、缘觉成这些菩萨成都可以。究竟只有一个成，因为他的这个法界只有一个。所以到达这个法界的层呢，只有一个层能够达到，所以这叫究竟一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种的不同的法，但是最后达到的状态的是一个，就是因为究竟一层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显中的佛、密中的佛，这个他所证所安立的、所证成的这个佛果，也是不可能有不同的。所有的这个佛证悟的佛果都是一模一样，没任何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真如呢，也是第一个呢，是我们一切万法的本性。第二个呢，就是说是它是这个我们修道的时候的所缘。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修道之后的现前的果。所以这个真如啊，它既是基也是道也是果。所以它有时候从这个方面讲的是，我们这个本基呢，它也是因为一切万法的真如的缘故。一切万法本来是空性的，一切万法本来是光明的，一切万法本来是明空无二的啊、等等等等。所以它这个本机呢，它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为了现前这个本机，我们修道积累资粮，清净罪障，或者最主要的修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就是说是辅助的修法呢，就是布施、持戒啊等等啊。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其实我们修这么多也是缘真如而修的。最后呢，就是成就果的时候呢，也是现前的这样一种一切诸法真实性。所现前的也是这个真如，这个果呢也是真如。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真如啊，真实的法界呢，就是一个，不管是任何众生，它只有一个佛性啊，就是说不是一个佛性，就是所有众生它的本性都是佛性，都是真如，这个真如不会有很多。因为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这地方所讲的意思啊，就是张三的如来藏，李四的如来藏，这个是张三的佛性，这个李四的佛性，这张三的真如，李四的真如，讲的时候可以很多，但其实呢不会有很多。为什么不会很多？因为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本身是分别念，以我这个概念本身是个分别念，是这样。因为就是因为没有真实的了悟万法真实，才有了以我的分别啊，这是内外以我等等。那么这个内外以我呢，其实就是真实的轮回的因，因为分了以我，分了内外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烦恼啊，这是我的你不能动，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是你的我要拿过来，像这样的话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就是因为你我的执着没有安住于这个真实当中的产生这个。所以有了这些执着之后生烦恼，就是烦恼之后造业，然后就开始轮回了。轮回当中不了之，它就越陷越深啊，它就这个它的一种迷乱就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需要真正的就是说打破烦恼，打破烦恼之道就是说是这个断掉这个实执。那么断掉实执呢，要打破就安住平等性，安住一切万法的真如，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破。所以说就是我们修习空性啊，这些都是第一个呢，暂时来讲呢，能够让我们在轮回过程当中啊，能够因为了悟了空性，了悟如梦如幻，了悟平等性的缘故呢，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执着，减少很多通过不必要的执着引出来的不必要的麻烦。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修行者的生活就会很简单。但这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内心当中没有这么多的执着啊，你就会就因为远离了很多麻烦的事情，你就会很快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就是说通过简单而快乐的一种道理。因为你看破了很多，就放下了很多，放下了很多呢，就很多自找的麻烦自然而然就远离了。这个是暂时的一种效果啊。究竟的效果呢，就是完全的证悟了万法真实义之后，那一切的迷乱的显现，当你证悟真实义的时候，它就逐渐就会消亡啊，逐渐就消亡了，因缘不再具有了，它就回收了，它就消亡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轮回流转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追求解脱过程当中啊，这个了悟真如啊，了知真实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也经常讲的这个比喻啊，当我们就是在黄昏的时候看到这个绳子变现的蛇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了知这个是绳子，就是不知道这个蛇的真如就是绳子啊，我们只是安住在它的现象当中。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颠倒的，就是说没有按住真实而颠倒了，颠倒之后就看到了蛇，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恐怖。那么这种恐怖来自于什么？这个恐怖来自于对真实义的愚昧。那么就是说我们要消除恐怖，不需要去做其他的，消除恐怖就了知了真实，了知了真实。当我了知这个是神子的真实的时候， 蛇的显现消亡了，对蛇的恐怖同时也消亡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修道也就是这样的呀，修道也是就是这么简单。真正我们学完之后呢，就修道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的轮回当中很多很多，就是说一层层叠叠层层叠叠的，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分的无量无边的层次，是吧。我们如果一个要去一个要去做的话，我们无始来那轮回到现在我们都做很多遍了，但还是好像还没有做够一样。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如果原显现去奔波的话，就疲于奔命，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解决之道，是这样的。那么最好的解决之道就了知这一切万法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了悟了一切万法分伏万象的一种这个这么广大啊复杂的轮回的这个本质，就是平等，就是真如。当我们了悟一切万法的真如的时候，这个就最极简单啊，大道至简嘛，有的人也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最简单的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性，就是平等性。当你了知的平等性的，就好像你了知的这个蛇的本性是神指的一刹那啊，这个时候呢，所有原蛇的一种显现和原蛇的恐怖、原蛇的分别这方面呢，刹那之间就消亡了。这就很简单呢，就直接就了悟本性，就是解决之道，你不需要在蛇上面去做成改造，是吧。你不需要把蛇上面做很多改造，你说我做个笼子把蛇关起来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你还是认可这个蛇存在，其实你的内心深处是没有摆脱对蛇的恐怖的，是这样的。那你不管想什么办法，你只要在还在原蛇去想办法的时候，它都是没办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所以只有当你真是了这个神智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哦，以前我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圆这个蛇存在，然后我就做了努力。你看他这个其实离他的实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现在我们这圆世俗当中啊，圆轮回当中做再多的改变，他都没办法真实解决问题。只有了知一切轮回的本性啊，了知他的本性，了知神智的时候，就了知一切万法的一种显现的一种空性的时候，了悟万法真如的时候，当你认知了真实它的虚妄的显现，你不用再去再做怎么样刻意的去修整它，它自然而然就隐没了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然安住在正道当中的时候，安住真实意，所有的轮回就自然消亡啊。它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了知的。所以说佛法当中它就直接给我们讲，为什么有些地方禅宗来讲直至本性见性成佛啊，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弥勒菩萨也是我们经常引用的，就解脱为迷境嘛。真实的解脱就是迷乱消尽，就叫解脱，没有什么其他的解脱。所以轮回的法我们不用去再去修整呢，就再怎么去改变改造这个轮回的法，让我们在轮回当中过得更好一点，让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我显得更庄严一点，更圆满一点，更高级一点呢，我们去在这上面去改造没有什么用。你怎么改造反正还是现在这种状态。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改造了很多很多，想尽了任何一切办法要改造我们这个我，但实际上都是徒劳无功的。那么只有认知到的真实意，在法性上面努力的话啊，这个时候呢就一劳永逸。如果你这个上面改造成功了，一次性就成功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完全的一切轮回的显现彻底就消亡了。但是这个有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是假的，哎，知道这个轮回是假的，然后在这个假的基础上了知它是离系的，它本来就没有，对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实有也没有，那么这个虚幻的显现也没有啊，不管是实有这个状态它二谛当中都没有的，虚妄的显现其实它也是不存在，本来没有。就像我们就是上堂课讲的这个眼睛面前的这个眼根面前的毛发一样，这个毛发哪里有呢？你说实有哪里有毛？哪里这个毛发是实有的？绝对没有实有。那么一说这个实有不存在，那么这个虚幻的毛发总有吧？虚幻的毛发也没有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毛发本来就不存在的。我们说它本来不存在，我觉得它本来不存在，它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只不过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实质惯了，我们觉得很恐慌，哎，啥法都不存在，我们很恐慌，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一个真正的善根成熟的人，当他通过观察，他通过分析知道一切万法没有什么可得的时候，哎，没什么可得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就很高兴啊，没有找到任何法他也很高兴，是这样的。地藏宝轮论第一个问题的最后他也会讲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就是说佛陀告诉我们的这样修行的方法，其实就让我们就是这个寻找一切万法无所得。有善根的人，他当知道无所得的时候，他就知道，哦，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轮回都是源于认为有的执着，有无是非的执着真意来的啊，他就会就痛苦，只要有这个他就会痛苦，他就痛苦的根源。那么如果找到了一切万法不存在，那么一切的轮回就灭尽了， 一切的轮回灭尽呢，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感受轮回的痛苦，而且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让众生获得解脱。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真如它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名称表达的意义完全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颂词当中我们来看呢，就是说里面讲到了过去未来现在，过去现在未来，这个叫三时嘛，啊，这个叫三时。我们平常也讲啊，这个是昨天，这个今天，这个后天，像在那啊，这个是昨天今天明天嘛，这个是三时。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认为过去的法啊，过去有过去的法，然后未来呢有未来的法，现在有现在的法，这个叫做三时分别念。那么三时分别念呢，这个里面有一个过去，那么我们就是有，既然有过去，它就有过去的真如，过去法不可得。哎，过去法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未来心不可得。金刚经当中也这样讲，其实过去的法呢，它其实也是不可得的。从过去的法不可得的角度来讲，它叫过去的真如，过去法的真如是这样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未来的法，如果假如说我们在我们脑海当中会有一个未来法的概念，那么就会圆这个概念，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未来的法其实也是空性的，这个叫未来法的真如。然后呢，现在呢，当前我们面前所看到的是我们在接触正在使用的一切万法，这个现在法，现在法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它也是空性的。就像在中观的论点当中讲，过去的法已经灭尽的缘故啊，他就说是犹如这样一种这个啊虚空一样，过去的法已经灭尽了，像虚空一样不存在了，再这么寻找找不到了。这个也是给我们打破对过去法实质的一种方法。那未来的法呢，还没有出现，未来的法还没有像死女儿一样，它也是没有自信的。现在的法呢，它也是刹那不住的，你抓不住一刹那是这样的，它就乃至于一刹那也不安住，它一显现的时候已经灭掉了，当下已经灭了，然后第二刹那一显又灭掉了。所以说现在的法它虽然在显现，但是呢就是显了之后马上灭，所以它现在的法也刹那不住的缘故，现在的法也是空性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抉择过去，过去法空，未来，未来法空，现在，现在法空，这个方面主要是打破三识。所以说呢，就是过去有过去的真如，现在，现在真如，未来，未来真如，这个方面有三种，通过过去、现在、未来三种法，三种分别念案例的法，我们案例了三种真如，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罗汉之真如，罗汉的真如呢，这个前面是通过时间的案例的，这个时候通过罗汉，罗汉呢当然以罗汉为代表，罗汉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呐、圆觉啊，啊这方面可以包含在里面。那么就是说是罗汉他证悟了一种人我空性，当他证悟人我空性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他自己安住在这个人我空性当中，安住在人我空性当中，这个是叫做这个罗汉的真如，阿罗汉他自己的境界嘛，啊，证悟人我空性，证悟四谛十六形象。然后圆觉呢，他也是证悟了一个半无我，他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真如当中。那么这个方面是针对于小乘他自己的真如，还有一切诸法的真如。一切诸法的真如呢，不管是这个显现呢、啊、还是说空性啊，还是这个有为法无为法等等，所有一切万法它显现的当下呢，它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如啊，是这样的，也可以这样讲。或者一切万法呢，有的时候对应成菩萨位，菩萨的道位的一切万法，一切一切诸法，一切一种诸功德法的一种真如。还有呢，这个佛的真如，佛陀呢就是说这个无所谓是无为啊，四八不共法等等，这些法呢就是说这个佛的真如。那么就是我们在安利的时候呢，安利了很多很多的真如，但实际上呢，这个真如有这么多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做过去的真如吗？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叫未来的真如吗？没有，这个是暂时安利的。为什么要暂时安利呢？暂时安利就是因为我们对过去法有概念，对未来法有概念，在明念力当中假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概念，所以为了打破这样一种三种法的执着，分别的安立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真如。还有呢，我们在世俗当中呢，的确有众生，那么众生灭尽了烦恼之后呢，安立了阿罗汉，所以说这个阿罗汉呢有阿罗汉的真如，那圆觉呢也是有圆觉的它的果，所以说观待圆觉安立了圆觉的真如，诸菩萨道位的一种法。在我面前世俗地方也有，所以说观待这个道位安立的诸法真如，然后观待就佛，佛的显现法，这些殊胜的功德神通，那么这个有佛的真如，所以我们观待佛呢安立了佛真如。其实呢这个方面我们在就是观待前面的课讲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打破对一切万法的实执嘛，从设法乃至一切智智之间这些实执要打破。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佛的功德法是实有的，那么我们永远得不到佛功德法。所以说我们要抉择佛的这个功德，它也是空性的这个真如，我们也要抉择。那么佛的功德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说佛功德应该是离系的，它不应该有丝毫的执着， 这个才是真实的福。那么我们要得到这种福果，必须要离系才能够得，因为它的因和果才相顺的缘故。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学的是要打破对佛法的这个一个实质，对佛功德法的实质，或者我们要了知真实的佛功德的一种本体，安立了佛真如。我们要就是说了知真实的到位的一种本体，安立了到位的诸法真如，或者打破对到位的执着，比如说菩提心啊，或者对事无量心等等，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它根本不是大乘道。那么我们就说是了知阿罗汉是什么，实际什么状况，那么打破对阿罗汉的实质，或者乃至于我们了知过去法的它是本身是怎么样的，或打破对过去法的实质，安立了过去未来现在的真如。这个方面就观待这些很多的显现，安立了很多真如，是为了刚开始的是为了别的打破对这些法的这个执着，所以安立了很多不同的。暂时安立了这么多不等于究竟当中也有这么多，所以说呢就说皆无别，法之真如皆无别。最后一句法之真如啊，所有法的真如它都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是究竟意义。究竟意义上来讲的话，它的一种真如没有很多种，没有很多种。就像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在学空性的时候，这个是柱子，柱子的空性，那是瓶子，瓶子的空性，或者是在这个入度论当中讲安立二十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等等，它安立了很多很多空。那为什么安立这么多空？因为我们众生对这些在我们的分别念里面安立了这么多显现法的执着，安立了这么多概念，所以一个一个打破呢，他就说是要这个安立这么多空。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些讲法都已经是归类了，已经是归类了。如果一个要去讲了，没有必要。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自己的房间里面有这么多法，我们需要一个个去吗？需要一个个去安利吗？这个是瓶子的空，那个是就是说是这个柱子的空，那个是饮料的空，那个是电视的空，其实不要。在很多地方讲的话，就是你了着一个法的空，推理一千万法都是空的，就好像你知道了一个山洞是空的，你就知道所有的山洞都是空的。你知道了一根芦苇里面是空的，你就知道所有的芦苇里面是空的。你不需要一根一根去剖开看，是吧？你不需要一个去钻进去看这个山洞是不是空的，不需要，不需要。它反正只要是山洞都是空，只要是芦苇它里面都是空的。所以说，就是说一些显现法呢，就是说，它就所有的色法，我们就观察一个就够了。比如说，有时候总是用瓶子、柱子的观察，其实柱子、瓶子它是代表一类，它是所有和它就是说平行的和它所有一个城市的这个法，只要我知道了瓶子的空性，我就类推一千万法是空性的；只要我知道了张三是空性的，我就知道李四、王五、赵六所有的众生都是空性的。所以我只要觉得我的心的是空性，我就知道所有众生的心都是空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不需要一个一个去，他只是举一个例子，然后让我们去举一反三的方式去类推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刚刚讲了这个，为了打破我们对这些法的执着，安立了这么多的不同的空的名称，但是实际究竟意义上有没有二十种空，有没有十六种空，有没有四种空，都没有。其实空的侧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只是显现法有平等而已，它的空的侧面是完全平等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弥勒菩萨在变法法学论当中是这样讲的嘛，就像这个油画或者像我们的照片一样，就像电视一样，这里面就显现了这些高山啊，显现了这样一种峡谷啊，有的时候这个在这个画像上面，油画上面画的这些老年人的皱纹，很清楚，很逼真。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有这么多啊，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哇，这个电视里面真的有这么高的山，这么深的峡谷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平的，它就是一个平的嘛，是吧？它没有，它一张画，一张纸而已。只不过它的这个通过描绘的这个手法，让我们觉得有差别，有高低的差别，其实本性是没有差别，它就是一张纸，它是平等的，它的高和低看起来有平等，在我们在画上看的时候好像是有高低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有的，但是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你摸的时候，哦，这是平的，所谓的高和低是平等的，这个就是一个比喻。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安立的时候呢，众生分别念面前安立的，哦，这个是轮回的法，这个是涅槃的法，这个是张三李四，过去现在未来，安立了这么多，但其实你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它是平等的，它的本性是一味的，本性是平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了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就不会再对这个法别别去执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差的，我们就会圆这个产分别念，生了分别之后就很容易生烦恼造业。当我们了知它的本性平等的时候，就一个平等看待，一贯性看待，我和他平等的，轮回人涅槃是平等的，所有都是平等的。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时就灭尽了，实时灭尽不会生烦恼，烦恼灭尽没有业，业灭尽就没有轮回了。 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一切万法的这个平啊真如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有在世俗地当中有好坏啊，有高低，有贤劣，有男女啊，有这个众生和佛，这个都有。但是究竟的本性上面，众生的真如和佛真如啊一味啊，众生的真如和佛真如是平等的，然后就是好的和坏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就打破我们的很多分别念，安住在实相当中。安住实相当中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安利啊，做了很多很多的一种啊，就是说这个细论分别啊，它就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轮回的法。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安住空性，正悟空性，它就是真实解脱一切麻烦的一切痛苦的这个最根本的这样一种这个窍诀。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体会啊，否则我们不知道大家讲空性到底干什么。讲空性和我们就是说是这个讲空性和我们就是说调伏烦恼和我们解脱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就不会再知道，不会清楚。所以如果你知道之后呢，越抉择无自性，越抉择离性空，越高兴越欢喜。因为我们就知道了，越抉择的究竟就离解脱越近。这方面呢，就是说开始真实的打破这个一切轮回的这个根本的因，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靠近。这个是我们所得的果呢，其实就是了知它的果无自性。加行所得的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加行所得的果正悟真如，现前这个佛果真如，其实呢就是所现前的这个佛果真如啊，它也是这个无自性的。刚刚我们讲的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像这样的话，其实它的本性是，它的本性是平等的。这个在密法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会讲三十无实，三十无实，其实呢就三十无实，它也是在讲它的本性。从本性的角度来讲，这个三十是平等的，把这个平等的状态安立一个名词叫做三十无实，也是叫本净实，三十无实其实就是讲这个三十的本性啊，三十的本性。所以我们说十方四十啊等等，这个四十呢有的时候就是讲三十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它的本性，知道了这个三十的本性空，哎，我们要了知它的本性的意思。有的时候在这个密法中也会提到这方面的一种意思。所以有的时候不学习这些三十本性空呢，我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出现一个四十呢，那么这个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四种时间呢？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不对，但是这个所谓的第四识，它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它的本性不存在的真如，把这个它的真如呢，这个安立为第四个时间而已啊，就是让我们知道哦，这个所谓的三识它的本性是空的，没有我们所认为的三识都是存在的一种分别念。说就是因为三识这个是假立的，三个时间是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修道，菩萨在修道的时候呢，一刹那当中现一个劫，一个劫的时间可以在一个刹那当中体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三个无数劫的时间积累三个无数劫的质量，它一个刹那就圆满了，这个就是不是不可能。如果你的见解够深的话，如果你见解够圆满的话，这个的确是这样，本性就是如此，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一个时间当中圆满三个无数劫，三个无数劫就一个时间当中就圆满，这个方面都可以的啊，就是因为他了知了他的本性啊，是所有的显现法呢，就是说是都可以，我再觉得不可思议的，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本性当中，如果你了悟了本性之后呢，都可以的。因为他的确过去现在是假立的，也是因为过去是假立的缘故，所以说这个过去法灭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回忆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过去法是假立缘故，如果你真正证悟空性，你可以回忆无数事。就是因为未来法是假立的，我们说这个未来法是真实的，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明天的事情，这个是就是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个是一般的观现实量啊，一般的凡夫人他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呢，因为未来是假立的，既然是假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安住在这个一切万法的本性当中，有些甚至他就可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这个是假立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为是这些三识都是这个没有真实的，所以打破我们很多凡夫人的固有的分别念，固有的分别念。我们觉得就是说蜡烛不能够流水，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是你了悟了万法的空性的话，这个蜡烛你点蜡烛就可以，这里面可以有出水出来，这个就完全可以。我们觉得虚空当中不能站人，但是你如果证悟了空性的话，这些甚至就在虚空当中行住坐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一方面我们就说，如果你认了悟了一些万法的空性的话，一切都是可能的啊，一些万法啊，就是它的本性是不存在当中都可以显现，显现当中可以转变嘛，这个以前我们再来提过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抉择完了，就是说一切的果它是无自性，加行所得的果我们认知它的意义啊，其实就是这个它的所证悟的这个真如的果啊，它其实也是这个无二无别的， 没有什么可以执着分别的这些。即便是展示的阿罗汉的果啊，或者说是阿罗汉的真如啊，圆觉的真如啊，佛的真如，差别是有，显现上有差别，但是呢，它的本性是一味的啊，本性都是一个真如，都是一味的。所以打破了我们别别的对阿罗汉呐、啊、等等啊佛的这个贤劣的一种执着。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若无此道则不得果之理。方二一略说二广说，就是没有大乘道的话，没有方便和智慧双运之道，不可以得这样一种真如的佛果，不可以现前佛果。所以这个此道呢，我们看下面的这些宋词和注释的意义啊，这个此道的意思就是讲方便和智慧。啊、当然这个里面尤其是指智慧啊，当然指出了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为首为主导。那么这个它既然是为首嘛，它可能下面一定是有它的这个从属的。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国王，我们说这个国王是主要的，你如果你没有你如果没有眷属，你就光杆司令，那你不能叫国王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说你是国王啊，是你的是国王，但是你下面也需要有人，有大臣，有人民，你才这里面可以成为国王。所以说智慧也是一样的，智慧度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它是为主的，不是说是唯一的，它不是唯一的，你唯一的智慧成不了佛的，但是你是主要，哎，主要可以，因为你是主要，你是领头，你是领导，你是一个领袖，很好的领袖。你把下面的这些领导好了，大家一起做事情，不可能我们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领导，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那这个事情做不了，是吧？虽然都是人。但是人当中呢，它也是有主要的和次要的，是这样。所以说都是个六度呢，其实都是成佛的因。但真正是成佛的因呢，我们说这里面不可以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领导呢，那么这些善根呢，它也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啊、被这个统摄起来之后呢，成为成佛的因。所以说就是华真波切他在这个就说是这个讲相关专论的一些总结啊等等的时候，他也讲到了，其实这些万法呢，它都是。这些呢都叫做这个般若啊，或者都叫做这种成佛的因啊，都叫比如般若它也有都叫做般若，但是这里面有主要的和次要的，真实般若当中有主要和次要的，也有这样大家有这样讲的嘛。所以同样道理呢，就是我们的六度啊，其实六度的修法福德这两个智慧这样都主要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智慧，智慧是领导啊、领导虽然都是人，但是里面有一个领导，他还是就是说从他的侧面来讲，从人的侧面来讲是平等的啊，但是从他的一种发挥的作用来讲，他是领导，所以他用这个侧面不一样，下面的人是配合他的。所以你如果只有人，你没有领导的人，大家群龙无首，啥事都做不成。如果你说我就是领导，我下面没有人，那你领导谁呢？也不可能。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这个此道啊，主要是讲般若波罗蜜，但是呢其他的也需要，因为般若波罗蜜要统摄这些善根的缘故。所以这个地方的此道其实是方便和智慧，但是在方便智慧当中呢，它还是着重强调了这个智慧的功德，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善是菩提离异法，任何菩萨欲得此，具方便行智慧度，无导师慧不可得。那么这个无此道不得佛果，就略说广说啊，第一个是略说嘛，这个宋词讲的。那么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讲呢，善是菩提。真实的佛的菩提啊，得到了佛的菩提呢，离异法，离异法的意思说叫离开这个不平等，这个异就是不平等的意思，他法有不平等的法，就是说我们在世俗当中分别心面前认为的这些高低显利啊等等，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过去现在未来，或者这个佛啊，这是众生的这道啊等等，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法，所以真实的菩提它是完全安住在大平等性当中，所以说离异法啊，它是完全离开了一种他体分别的。那么任何菩萨欲得此，那么任何一个修道的菩萨，这个里面没有特殊的，任何一个菩萨想要获得这个大菩提啊，必须要圆满具有两种方便，什么呢？具方便行智慧度，第一个呢要具有这个方便，比如说大悲啊、信心啊等等，第二呢要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所以要具方便然后再行持智慧度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真实的到达这个就是说无住的菩提，就离异法的这个善识菩提。任何菩萨都必须要经由方便和智慧，无导师慧不可得。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你想要获得殊胜般若蜜多，那么如果没有导师的啊，没有导师慧，这个导师是什么？这个导师就是佛母，般若波罗蜜。那么就般若波罗蜜呢，就像导师一样，如果没有般若做前导的话。那么你这个没有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没有这个导师一样的智慧的话，不可得，没有办法到目的地。那么这个导师太重要，因为其他的一种五度呢，就像盲人一样，那么这个智慧的有眼睛一样， 那就如果你这个盲人如果缺少了一种向导的智慧眼啊，像这样的话，其实没办法到达这个目的地的。所以说，就是五度啊，就是布施啊等等这个五度的一种方便。那么，如果缺少了智慧的引导，也不可能真实的获得殊胜的佛果。所以这方面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最主要是具方便行智慧度。那么我们要具有方便啊，离开了方便也不行，那么离开了智慧的也不行。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就是说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啊，一定是要这个对这些问题啊，要产生一个根深蒂固的这个了解，这种这个理念要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去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如果这些理念没有深入到我们骨髓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东想西想，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想，而且我们在做质量的时候也会有偏废。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偏废，反正总比不做好，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有些人他就觉得就文思最重要的，其他的就不做，其他的这样可以不做，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就不修五加行啊，可以就不做这些这个供灯供水啊，可以不做放生啊，反正我每天文思就够了，这个是肯定不行的。有些人就认为呢，反正我每天在做这些放生，每天在做这些修行，然后文思啊这些不重要，修智慧、修空性不重要，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地方讲了，具方便性智慧度才行啊。所以说这些思想，这些思想，刚刚我们讲要就是说是完全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要从骨髓当中成性啊，就是说这个方便和智慧两种质量都是重要的，方便也重要，智慧也重要。只有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下呢，我们就说是这个才可以二智双运。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这个通过最圆满的缘起，方方面面的因缘的具足的前提之下，我们来修行呢，才可以很快的成就。所以说，法瑞宝呢，他就说是在这个佛篇当中呢，对这个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强调的。就说拿念珠、拿经轮，然后念经啊、念咒啊，还有做福德啊，这个都很重要啊。然后呢，就是说是听课啊、修空性啊，这个也是非常强调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法瑞宝这样强调的，然后就说是这个作为新石门的大人上师，他们也是这样完全领受之后呢，给我们在引导。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就说上师的法瑞宝上师的传承弟子们，他对于这个福德和对智慧啊，他都是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中道一样意义的一种领悟，都知道就是两个不可偏废的。既不能偏于福德，也不能偏于智慧，其实两个方面都是需要。后面的这个意识当中还会传递出这样的思想啊，后面我们还要学，还传递这个思想，实际上在广州当中还会讲。所以这个里面略说的讲的时候呢，具方便行智慧度，反正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远离一切就是说不平等的，远离一切这个他法的他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果位离异法门。这个时候呢，任何菩萨都要具有方便和行智慧，那么这个就是真正成佛的根本因，成佛的根本因。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成佛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个是成佛的最主要的因缘，绝对不可能缺少的。当然，这个是总前提啊。如果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总的前提，把这个两个大的两个大板块，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世俗，一个是正义，把它拆开的时候呢，每一个当中又包含了无数的一种细节比如说信心我们怎么样修信心，是吧？这个布施怎么样修布施？大悲怎么样修大悲？菩提心怎么样修大？怎么样修菩提心？回向是怎么样？发愿是怎么样？这个一个一个展开的时候，这个里面很多东西信息量很大，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首先是总的原则一定要抓住，在总原则、总方向、总纲领抓住之后，还要去了知它的细节。你的战略思想，你首先要确定下来，然后怎么样实现这样的战略？你怎么样去这个让它？让他这个你的战略思想，就是说是完完全全实现的话，你还要制定很多很多的步骤，就通过很多的手段来实现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每一个就落实到，乃至于最后分下来，就落实到什么呢？你在修四加行的时候，你在修三昧难的时候，你就是要认真要修好；你要修无常的时候，你要就把它修好，因为它都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正我们首先从整个这个战略了解了，整个他的一种体系了解了，那他说这个是世俗圣意，这个是福德，这是智慧，这是方便，这个是智慧。了解完之后呢，这个方便当中它具有这样一种菩提心大悲心。那么大悲心的它的一种因呢是初地心，初地心的因是什么？一个一个这样落实下来，一个一个这样落实。最后我们就说哪一个步骤都不能够忽略啊，哪一个修行都必须要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去做才行。你哪个地方忽略了，你最后都没有办法的。它就是连锁反应，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做好，后面呢就是没办法。然后就如果你一个一个把它做好了，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是真正要这完完全全的要这个最初的修法，就我一定啥都不做了，我就修初地心，这个也不确定。 你可以在修菩提心的同时呢，你通过其他的空性啊、菩提心来辅助也可以。你可以同时修，但是呢，最后修的结果就是说，你的菩提心也要修到量，你的菩提心要修到量，你的空性呢也要修到量。慢慢的话，这些修到量了，它才可以真实的就是说达到一种大乘的一种质量。那么成为大乘质量，才能够说成菩萨、成佛啊等等。这个反正，那修空性也是一样的，空性不能够泛泛的知道哦，这个就是空的，不行。啊，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它的实相是什么样的？怎么抉择的？它的因是什么？一个一个都要去落实它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一观察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时间短不了，我们自己都知道这个时间短不了。所以这个时间短不了，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法要修行，所以说这个一了之之后呢，其实我们的心胸、心量也放开了，放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个大工程，啊，这个大工程每一个落实下来都需要时间。所以其实这样一落下来之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不能急的，啊，这个不能急。急了之后呢，就反而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跑很快。就像在这个开启须弥分当中，他就是啊批评的一种观念，批评一种思想，就是以跑去印度。他就是比喻，就是说通过跑步去印度。他觉得我要去朝印度，我要去最快的速度去朝印度，背着包就跑，很快的速度去冲刺。你能跑多远？是吧？你能跑1公里吗？你能跑2公里？你跑完之后你就动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是说欲速不达，就是这样的。你想我要很快很快，我马上要成佛，所以很多家信我不修了，我马上要去修个大的。这个叫做以跑去印度啊。你通过跑去印度你就不行，你必须要走，慢慢走，细水长流。只有这样你慢慢走下去，你就保持体力，慢慢走下去，这个时候才能慢慢到啊。否则一下跑累死了，你哪里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好像就是这个在讲一些学习修行门分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很非常非常生动的这些例子比喻啊。就有些人他就说是看得很高，看得很远，他看一下子看到证悟空性，一下看到就是说是即成章，证悟大圆满，证悟红生，他就没留心现在你应该做什么。所以说就好像就是说我要去印度啊，他就说他的目标定得很远，但是没有留心脚下。没东西脚下一出门就踩个空就摔沟里就摔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讲，你既要有啊，就是说长远的眼光，你要注意当下的一种状态，你也要注意当下你的这个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既要有很长远的要成佛的这个眼光，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本能本身来讲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必须要很小心谨慎，该做的一定要做，该做的准备一定要做准备。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来讲的确是啊，就是很有帮助。所以说我们如果真实的了知了，把这些问题了解完之后呢，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就很多很多的这些情况，很多的情况我们就能够知道，哦，修行它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学习的时候，我们要么就觉得修行太容易了，要么就觉得就是修行太难了。其实这些都不是它的一种正确的一种思想。你说这个修行难也难，说易也易，反正就是说是如果你慢慢做的话，它再难它也会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就是说是对这个成就啊成佛啊，如果他的一种见解正确，而且有见解很正确，对他的认识很正确，然后我们也愿意付出时间去实行的话，他再难，你能难到什么情况吗？再难也可以到达他的目的地的。就像我们爬山一样，哦，我们一看那个山这么高啊，3000多米，我们怎么爬上去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再高反正就是3000米，反正就3000米的话，我就一步步走。一步一步，只要往上走一步他就近一点，然后只要走一步就近一点，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决心，有这样的毅力的话，他再高也不是很高了，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毅力，哦，这么高不可能啊，也刚刚放弃了的话，你永远没有这个机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既不能够，也不借不能记得就是说是这个高估自己，也不能够就是说是小瞧自己。所以说这个也是中道，我们就说佛法当中也是中道的，是这样。不必要极端，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走极端。所以说我们就学习佛法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啊，我们要不要想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法义全部搞懂，在这个短短几个月当中我们就要证悟这样很殊胜的法，这个只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也是这个也是需要这个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欠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了知完之后，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时间的确是要长一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一种浮躁的心，并不是我不想成佛，而是那种浮躁的心放下来了，我们就开始落实啊，这个的确应该啊，我与其去很浮躁的去做一些这样一种飘在水面上的修行，还不如我脚踏实地的，反正时间也在花了，每天一天一天的时间也在花，还不如我就说我把现在这个时间呢就落实到实处，哎，该修的，该把这个基础打牢的夯实的，我就去把它去打牢， 啊，又把它都打得很扎实。这个是慢慢慢慢步步为营的方式上去。这个时候呢，真正一天就是一天实打实的过，那一天就是一天的修行，实打实的修行是这样。说当你就真这样过了几年，过了10年的时候，再一看，哦，的确你的技术很牢靠，否则每天就在扶着修，每天的扶着就好像每天都在做，但其实呢，就是十几年过去之后，还就是那样，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进步。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认知，这个要通过学习啊，通过这个学习慢慢慢慢要认知的。这个修行的理念呢，它不单单是说我们怎么修，而且是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不单单是我们说这个见解是怎么样，是啊，这个我要成佛是怎么样，而且他这个修行的这个策略，他在修行过程当中，在听闻佛法，在闻思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也是要树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慢慢就了解了为什么上师们给我们教导了这些很多的一些都是经验之谈啊，就让我们不要过于的急躁啊，让我们就是说好好的闻思啊，让我们好好的修家行啊，修四家行，修五家行。其实真正的来讲的话，越学越知道，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悲心切切的一种啊，讲法是这样的，的确是为我们好才这样讲的，反复讲，反复强调，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你好的话，天天给你讲一个高的，让你就欢喜，那最后你会发现是这个空欢喜是这样，那就没啥意义了。所以要真实的上师们呢，就经常强调菩提心的啊，经常给我们强调这些家行啊，就像大圣上师一样，经常强调文思，经常强调菩提心，这些最后我们发现，这全都是实用的东西，都是干货，都是很实用的。哎，如果我们真正去听进去了，就做了。那肯定是能够得到很大的意义的，是这样。所以说此书呢，对我们讲的方便和智慧度啊，离开了这个方便智慧度，任何菩萨不可以成佛。说任何菩萨想要成佛，必须要具有方便行智慧度。所以说啊，就没有导师的智啊，没有导师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的话，这些都是不可得。所以这个方面是从主要的层面讲。主要的话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它是一个眼睛一样的。他是一个导师向导一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当然是要非常非常去这个啊重视实践啊，小心翼翼的去这个学习实践。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广说啊，分二，第一呢是若离此道，最终不成就果之理，而如是了之而入此道之理。那么第一个呢，就从反方面讲，如果离开了这个方便智慧之道的话，最终不成就，没办法成就。第二个呢，了之完之后，如是了之的这个之后呢？什么样才是入道的？哪些条件？哎，我必须要去这个具足这些条件啊，就讲他这个入此道之理。第一个科判呢是若离此道，最终不成就果之理。方二，一比喻二意义。首先讲第一呢是比喻，比喻的是这样讲：鸟声一百我犹寻，羽翼折断无本领。比由都刀立天自坠，至此瞻周必遭损。那么这个是比喻比较容易懂，那么就好像有一只大鸟啊，非常非常大，它就150由旬啊，150由旬。当然这个由旬以前我们也提到过吧，有的时候这个由旬呢是属于8公里一由旬的，有这个6公里、4公里由旬的，这样有些还有32公里由旬的，这也有。那么这个大由旬、中由旬、小由旬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按照8公里的时候，8公里算嘛，8公里算呢150由旬，那也是2000公里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2000公里的。在一个大鸟，这么大一只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它虽然就是鸟也，它这个鸟很大啊，但是呢，如果它真的飞起来的话，它的力量也很大，它与远远的这些其他的小鸟没办法和它比。但是假如说这么庞大身躯的一只鸟羽翼折断的啊，它的翅膀断了，两只翅膀都没有，或者断掉一个翅膀，那这个时候它就飞翔的本领就已经没有了啊，羽翼折断无本领。比如刀立天自坠，他如果假如说他的这个羽翼丰满的话，他可以从刀立天的这个啊，就是说刀立天的天空，就是啊，就是须弥山的山顶，他往下飞的话，非常非常自在，很自由，很自由，可以控制自己的这样一种速度啊、方向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他可以轻轻松松的落了占卜之后不会受伤害。但是呢，如果他的翅膀折断的话，他如果由刀立天跳下来或者是坠下来的话，因为没有翅膀的缘故，落到占卜之后就实打实的摔在下面。像这样的话就必遭损啊，非常非常恐怖，非常非常就是说是痛苦的一种事情。身躯越大嘛，你就是说没有飞翔的能力，摔下来也就痛苦就越大，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如果你这个鸟它自己的一种这个两个翅膀如果是完好无损的，它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飞翔到达目的地，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的一种这个没有翅膀或者翅膀折损的只有一只或者两只都没有，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就没办法到了目的，而且会自己遭受很大的痛苦啊。那么这个比喻呢就很容易懂。那么这个比喻对到了意义，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意义。 那么这个意义呢是这样讲，具止那由他结行，诸佛持五波罗蜜，无边大愿誓恒一，无方便会多声闻。那么就是和这个比喻对照的意义呢，就是具止大由他结行，那这个是时间非常的长，时间很长啊，就是说是具止那由他的这个具止那由他的这种结当中去行持，它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呢，它是用它的计算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就是劫，以劫来计算，而且这个劫呢不是一个劫两个劫，它是聚止的那由他，那由他的时间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再加上这个聚止那由他，是这样，所以它是这个啊，就是说百千万劫当中，百千万亿劫当中去行持这样一种这个啊，这个时间就是这么长时间去行持。那么所行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天天散步啊，天天睡觉啊。它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天天睡觉散步，你只是你经过具止那由他结还是一个凡夫啊，还是一个就是说是不是修行者，所以他是在具止那由他当中啊行持的是诸佛持五波罗蜜，就是能够成佛的五种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安忍波罗蜜、精进波罗蜜和这样一种这个禅定波罗蜜，那么这个叫五波罗蜜。不但呢行持这个五波罗蜜啊，而且无边大愿誓恒一，无边大愿誓恒一呢，就在解读的时候呢是这样解读的，誓就是生生世世当中每一世当中都恒一无边大愿，每一世当中的发愿，每一世当中的发愿我行菩萨道修持菩萨道，是这样，所以他的一种目标很明确的，他目标也很每世都发了大愿的，而且呢就是说是每一世发了大愿都当中都是行持这个波罗蜜五波罗蜜，而且呢哪有他解当中行持波罗蜜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应该是很大的善根的，就相当于对比前面来讲的话，这个鸟的身体很大很庞大的一个身体，它的善根呢在地心当中集聚的善根呢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呢无方便会堕声闻呢，那么无方便会堕声闻的意思啊，这个方面我们等会儿还要分析啊，这里面就是还要有一些微妙的地方，微细的地方，如果不分析直接理解的话，就可能还没办法理解它里面的真实含义，或者有可能我们会理解错误，那么就是说具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具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行持五波罗蜜来自于世世当中一直大愿，但是呢如果他没有具有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么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不具有的话，他成不了佛的，他没办法成佛，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为什么不能够直接解读堕声闻呢？这个方面还不能直接解读堕声闻，那堕不了声闻，这个绝对堕不了声闻，你看他的无边大愿啊、菩提心啊这些，这个里还有一个五波罗蜜，是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能够成就佛果之粮的，什么样才能够成就佛果之粮，我们就是说你这个布施，你这个随随便便做个布施，这个不能叫波罗蜜啊，他一定要成为成佛之粮才能叫波罗蜜，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他的一个，他既然提到了波罗蜜，他就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善根，是这样，而且发了无边大愿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出了他的方便，他的方便修法的话非常非常的圆满，他既是发了这菩提心，也发了大愿，而且行持了布施、持戒等等，他的方便是很圆满的。但是呢，没有智慧，啊，没有，这里面没有提到智慧，没有提到智慧的摄持，就像那个翅膀，这个鸟的翅膀，你就是说只有一个翅膀，啊，如果是另外一个翅膀你折损了，那你没办法了。你就说，虽然你少了一个翅膀，但是这个就没飞翔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同样道理呢，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行持的五波罗蜜，行持的无边大愿，但是呢。这些我们说善根不可有不大呀，这么长时间行持的发生世的发愿行持的这个菩萨道，它的善根很大，但是这里面主要的因素要素没有俱全，那么这里面就缺少一个最关键的，那什么，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话，你单单通过行持这个是没办法成就的，这个叫做就是说这个方面叫偏颇之道，偏堕之道，就是说你偏堕在了方便呢，但是智慧呢你没有具有，就你的那个鸟的翅膀只是一边啊，另外一边没有，所以说你通过这种道没办法成佛，成不了佛，因为它最关键的因素没有，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了，你成不了佛的，是这样。那么有的时候说呢，你这个没有智慧度，你这个你又怎么叫五波罗蜜呢，是吧，这个以前我们讲过嘛，就是什么叫波罗蜜，你智慧摄持才叫波罗蜜啊，你没有智慧摄持，什么叫五波罗蜜呢？所以这个里面有出现五波罗蜜，又说他不具有智慧，这个就觉得有点难以通达了，难懂了。这个其实呢，我们就这样来了解，这样分析，就是说这样一种波罗蜜多啊，就是说有智慧摄持的波罗蜜多，像有智慧摄持的波罗蜜多，它是直接的成佛的因，它是成佛的直接因，它因为既有了布施，也有了智慧， 像这样就是直接的因。那么如果假如说什么情况之下它不具有般若波罗蜜，也可以叫啊，不是，它不具有智慧，不具有般若，也可以叫波罗蜜呢？就是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就是我这个做布施是为了成佛的。所以说呢，当他的这个善根被你的菩提心摄持的时候，你这个布施的善根可以成为成佛的因，是不是？肯定可以嘛。但是呢，它还不是直接的，它是间接的啊，间接因是这样，间接因也可以。反正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反正我这个布施是为了成佛的，它的方向总方向，它是为了，它是向成佛的方向在走，只不过可能是这里面的这个要素缺少了，缺少了一个智慧的要素。但是呢，它必定是菩提心摄持的因，所以它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必定是菩提心摄持的，所以它的总的走向一定还是成佛的。但是呢，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智慧摄持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成佛的因，它暂时没办法离开轮回，它还只是在轮回当中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酝酿，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当他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福报成熟的时候，佛陀也会悲悯这些修行者。一定会给他讲波罗蜜多，但是呢，我们说，假如说这里面不具有波罗蜜的话，即便是你具有的布施，而且通过菩提心摄持的这个布施，从这个侧面可以安立为布施波罗蜜，但是如果你缺少了波罗度，还是没办法，你一个主要的东西缺少了，主要的条件缺少了，主要的零件没有了，像这样的话，你这个还是没，你这个车还是开动不了，啊，你这样一话就说是还是没办法趋向很快的方式趋向于这个。菩提当中，你可以在轮回当中不断的酝酿，不断的酝酿，不断的累积这个质量，但是呢，你就是缺少这个最关键的要素的缘故，你就是出不了轮回，就是得不了菩萨果，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若离此道，最终不成就果。相对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离开了般若这个因，你还是没办法成就菩提的啊，没办法成就菩提。它虽然是间接的成佛因，或者是从这个什么呢？我们说直接的、最直接的、最根本的，它一定是说。圆满的这个方便也圆满的智慧，就五波罗蜜大愿、无边大愿这些方面都有了，再加上智慧度，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快成佛。他就说所有成佛的因素就圆满了。但是呢，这里面讲到的三句讲到的，只是他的方便度比较多，但他的智慧度还没有。所以他智慧度没有的话，你通过这样因修下去，他是成不了佛的，没办法成佛，没办法成佛。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进一步的修持波罗波罗蜜多，那把这个最关键的要素。具足了，这个时候才可以成就佛果啊。所以说他这个地方讲的表达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一句，无方便会堕声闻。那么无方便会堕声闻，那么怎么样才能就说是这个前面讲是不能成佛啊？那么如果你没有方便没有智慧堕声闻，那么什么情况下没有方便没有智慧会堕声闻？他不具有什么方便，不具有什么样的智慧会堕声闻，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啊，它也不能说无方便会就堕声闻了，因为这个声闻它也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它也会做布施啊、持戒等等修行的，它也有人我空性。那么就是会它有啊，人我方便它有啊，它有出离心啊，它有这个持戒啊，它也有。但是呢，它怎么样就堕声闻了？无方便就是说没有菩提心摄持的五波罗蜜多，这个方面没有，就是说大小乘以。以发心别嘛，就是说大乘和小乘呢，它最主要的还是通过发心来区别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大乘的方便，再加上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就圆满的法无空性，你只具有什么呢？你只具有小乘的这个出离心和小乘的人我空性，那你就堕声闻。是这种情况下才会堕声闻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没有大乘的方便，也没有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多，你这样的话就是你的因不俱全。刚刚讲的话就是我们一步步的看前面三句所讲到的是因不齐全，那么这个因不齐全它必定是大乘的质量，它只不过缺少的是般若波罗蜜，但是它大乘的方面是有的。所以它如果你是缺少了这种因缘的话，你是成不了佛的。然后如果大乘的方便也没有，就是说大乘的智慧般若波罗蜜也没有，大乘的方便也没有，你只具有小乘的出离心人我空性的话，你就会堕声闻。这个情况下你会堕声闻的。所以说他怎么会堕声闻呢？这种情况下他会堕声闻。所以大乘的方面也不具有，大乘的智慧也不有，只具有小乘的方便和小乘的智慧，这个时候就只能堕声闻，就可以啊，就成就声闻的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里面情况也很多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你只有这样一种这个善根， 啊，只修了一些属于福德分的善法，没有智慧摄持的话，像这样的话，如果没有菩提心摄持，没有解脱的这个心摄持，你就会堕轮回当中的善趣，啊，你也必定行持了善法了。像这样，如果你没有菩提心这种方便，也没有这样人我空性的智慧，你只有成为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当然你修了善法的缘故呢，你就会在善趣当中。那么，如果连善法都没有，你会堕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一层一层的下来啊，他说成佛的因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具有所有的因素方面智慧的圆满了，你就会成佛。但是你缺少了智慧，那成不了佛。但成不了佛，他不至于堕声闻，是吧？他不至于堕声闻。他虽然还在轮回当中，他不至于堕声闻，但因为他必定有菩提心摄持。然后呢，如果说没有大乘的方便，也没有大乘的智慧，具有了小乘的这些菩提心和人我空性，他会堕声闻。那么，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啊，堕轮回。轮回当中，我们要看你有没有善法。如果有善法，你生善趣啊；如果没善法呢，善趣都生不了，你会堕恶趣的。说这个方面就是什么因，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因缘，就成就什么果。这里面没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东西，反正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啊。就你现在是做什么，你现在就是做了什么，任何的因缘，你就这个你现在的修行，关系到你以后得什么果，大方向一定不要搞错。所以说，就是我们再一次的体会到，大乘上师经常让我们要发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反正你首先要发菩提心，让自己，就是说进入大乘当中。大乘当中，我们再看，哦，现在进入大乘，我的菩提心要坚固，要清净，然后再计算我要修般若波罗蜜多，我要修色松，我要学色松，要学中观，把这些空性见一定要搞清楚，三藏法轮、如来藏的思想这些都要搞清楚。这个时候呢，哦，这个大乘的因缘具足了，我们在大乘当中行走。那么如果没有菩提心，再精进。现在有可能是成为声闻的因了，那么如果连这个都没，连初心都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连声闻的因都不是，那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解脱者了，不是一个真实的佛弟子，你可能是啊，只是修了一些这个随福德分的善法，啊，只是生善趣的因可能在做。那么如果连这个都不做的话，想就是说修善法的做很多借口，连这个都不做的话，可能就是在行持恶趣的因了，这个就非常可悲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一层一层的分析的时候呢，当然这里面主要的所权益就是说，成就佛果一定要方便大乘的方便和大乘的智慧双运，这个时候才可以，否则的话这里面缺少一个都不行啊，缺少一个智慧，尤其是智慧没有的话，你没办法成佛。有可能呢，就是说无方便慧呢，没有大乘的方便，也没有大乘的智慧，堕声闻，他会就是堕到声闻当中。当然堕声闻当中呢，还是算比较好的了，还没堕恶趣啊，就是他已经出离轮回，从这个侧面来讲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就是说，咱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对这些道理啊，还是要很认真的学。所以大乘说，学的时候好好认真学，修的时候好好认真修。这个方面就是说，不要我们学的时候也是马马虎虎，修的时候也马马虎虎，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学的，在学的时候觉得我要实修啊，学习的时候好像就说是放松。以前我们在学习的学佛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上次让我们学很多法的时候，哎，总是觉得学不进去啊，就找个借口，就哎，我还是实修重要啊，想实修啊。当我就说一个师傅就问实修，你实修你每天做几个小时啊？啊，你每天打坐多少小时啊？好像没有打怎么样打坐，你说你在实修什么？学习也不好学，实修也没好实修，最后就是浪费时间了。所以有些时候呢，讲了我们是在学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学，把它搞清楚。但是就是完全像班子那样通达就有点困难啊。但是就是说你学的东西，要修的东西，这些方面必须还是要搞得比较透彻，有一个定解啊，可以修行。然后真正的修的时候呢，就好好的修行，好好的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说，嗯，这里面讲到这些，这个大乘上师提到给我们提到这些这个条件呢，这个这些菩提心啊，啊这些信心啊，真正的还是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修行者的话，那么这些条件不得不去认真对待。那不想成为一个修行者，只是一个佛法的爱好者，哎，对佛法有些兴趣。啊，这个当然也就是说是这个条件不那么严格也可以，反正我只是爱好，哎，高兴的事搞两下，不高兴的事就是去旅游去了，去耍去了，这个也可以。这个反正就是说你只有这种善根，佛陀也不会勉强的。那如果你有善根的话，可能上师会呵斥你，因为上师觉得呵斥你有必要，他才会呵斥。如果你觉得你呵斥你没必要的话，那上师就好好好，可以，反正就是说也行。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不学也可以，反正你，啊，就是说多做一点善根也可以。这个方面也会这样说，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有潜力的。如果我们就挖掘的话，这些潜力可以挖掘出来。所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呢，我们的信心啊、福德啊，这都会增上。 我们对修行的这个理念也了解得更清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真实的去进入修学之道。反正呢，这个真实修学，不管你再拖了再久，最后还是要认真的修学的。啊，反正就觉得我现在好好享受，那么以后在某一次当中还是要面临这个选择问题，你到底是认真修吗，还是就说是这个耍耍一样的修？反正就是说是迟决定，还不如早决定。反正这一步都要迈出去，还不如早一点迈出去，早一点解脱好一点。反正这个苦行是一定要做的，反正你在修解脱道的时候，这些苦行都要经历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迟一点还有可能，就中间呢，就是说升起一个大的烦恼，这个大罪业堕落都不好讲。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人上师就是说经常性的鼓励啊，有时候呵斥啊，主要是让这些中间的人，因为为什么中间的人呢？因为如果是上根立志的人，不讲他也会精进的，是这样的。你不跟他说，他也会认真的学，认真的修。那么就是说是完全这些上根没成熟，你再跟他讲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一天天跟他讲，他就是耳朵都听了茧巴了，他也不会有什么样一种这个改变的。这种人呢，就讲也没用。但是中间一部分人，你讲了他会精进，你不讲了他就不精进。哎，这种人呢，就是说经常讲的话，还是有作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上师经常要讲，强调一下这些，其实还是有必要。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生在末法时代嘛，如果我们根基好的话，早就已经解脱了。所以现在呢，既然我们生在末法时代，就说明我们的根基很差。所以有些时候就需要有善知识的旁边讲。真的很幸福啊！有善知识在旁边，经常，就经常敲打我们。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善知识敲打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悲伤的事情。就是现在我们有法可学，尤其为什么上堂给我们讲的话，就是有法可学的时候，现在我们的烦恼就无外乎就是说听不懂啊，无外乎就是个问题很难抉择不了啊，无外乎就是现在时间不够，这么几位上师都在讲，就是时间不够分配啊，这些是什么烦恼吗？这些烦恼都是原佛法的烦恼，是不是？这些都是，就是说，这些都是真正来讲啊，都是，就是说，长远来讲都是开心的事情。只不过就的确是有精力不够啊，或者说是理解能力差一点，这方面就觉得很烦恼。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佛法学了，没得学，然后这个平台也没有了，道友帮助也没有了，上司也不再敲打你了，那个时候就真正麻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很幸福的时光当中。但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转变的话，有的时候就会忽略这些因素，这个因素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如是了之而入此道之理，乐此佛成定生者，众生平等父母享，立心持意永精进，无嗔正直说柔语。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是了之而入此道啊，就说是这个了之啊，就这个方面讲的话，他前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没有真实的做到条件的话，他没有办法入道。那么就是如是了之这个情况之后，了之前面这个没有办法入道的情况之后呢，怎么样能够入到大乘道当中？这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些能够入道的一种条件，我讲了这些道理。乐此佛成定生者，乐此佛成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成佛之道啊，对于成佛之成那个大乘道，就是说非常非常欢喜的想要修行的定生。那么他知道，就是说依靠佛成定身，一定可以得到，一定可以升起大乘功德，一定可以升起佛功德，这种大乘种性。但是现在正在讲这个种性品啊，正在讲大乘种性，说这个大乘种性很殊胜，很重要啊。像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这种大乘种性，他才愿意求佛道，如果不是大乘种性的人，他没办法求佛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乐此成啊，乐此佛成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大乘啊，就是说能够成佛的这个大乘定身，他知道依靠这样一种大乘一定可以成就佛果的这些菩萨们啊，这些大乘种性的人。那么他具有什么条件，他就想到底具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就是说是入大乘，他就会想到底是什么样条件才能够就是说是入大乘。这种修行者，这个者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他到底具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去入这个大乘道呢？或者具有什么条件才能去入到这个般若波罗蜜之道呢？这个时候他就会想，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说出来这样一种条件：众生平等，父母享。这个是众生平等是一个，父母享是一个啊，第二个，然后立心第三个，持意第四个，永精进第五个，无嗔第六个，正直呢第七个，然后说柔语第八个。那么他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条件，那我们都要就是说做到这些条件之后呢，去入到般若波罗蜜。那么有了般若波罗蜜当中呢，就有了般若波罗蜜之后啊，再和这样一个方便双运就可以成佛。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些条件。那么第一个是众生平等，众生平等它的层次有很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它修菩提心的时候，它有这个自他平等的修法， 自他相换的修法啊，自他自行他众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众生平等，它既可以从世俗地安立众生平等，也可以从圣义地安立众生平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众生平等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心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认为我很重要，众生的利益不重要，所以说为了就是满足我的利益，我可以伤害众生的利益，或者为了满足我的利益，我可以不管众生的利益，或者我把众生的利益拿来我来享受，让众生去感受我的痛苦等等，这方面的话都是不平等，因为太过于的熏习的这个自我的思想啊，众生不平等。所以这个是要观想众生平等，我和众生是平等的，都是人，都是众生，那么离苦得乐的想法都是一致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从这方面讲了，他如果刻意去修，刻意去关心自大平等的话，众生平等的话，他就可以啊，就知道啊，其实我对众生呢也是需要像爱护我一样去爱护众生。那平时我们是怎么爱护我的？想方设法的让我得到利益，想方设法的让我离开痛苦。这个方面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就想我得到很多的财富啊，得到很多的地位啊等等。那么学佛法之后呢，就像我以前学佛之前那个想法，现在愿众生得到财富，愿众生得到快乐，愿众生没有痛苦，这样的。那么学佛之后呢，学佛之后就是愿我得到成就，而愿我马上成佛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想啊，愿众生成佛，愿众生能够得到成就。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和众生都是平等的啊，都平等的，这个方面就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就是说修众生平等的时候呢，第一，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他偏袒扯平了啊，就是我愿意做的我也愿意众生得到，那么我不愿意的我也不愿意众生得到，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一种平等啊，它就是一种这个平等性，是这样。所以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有一种平等。然后第二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它如果安住在众生平等当中的时候，它就是我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众生做，反正我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个基础上呢，他就说反正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要为众生做，他再没有哦，这个是给我做的，那个是众生做的，他没有这样想法的，他反正是平等的去对待一切众生，把众生当成我一样去看待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他的一种这个思想啊，他离这个平等的空性有近的一步。所以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啊，它和空性，大悲心它和这个实相之间是很接近的，因为大悲菩提心它其实就是一种平等心，而诸法的实相就是平等的。觉得这个只不过一个是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平等，一个是世俗当中的平等，但是这个世俗的平等它已经接近于平等了，他就我想得到的众生也想得到，那么就是说是我不愿意得到众生也不愿意得到，我现在我的努力就是为了众生的努力，就是为了众生的精进而奋发。他这样平等的时候，至少就是说自他就是说这个爱众的这个这么大的一种分别念他已经抹平了，他没有这么大的，所以他已经离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实相的平等的也进了一步，它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台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其实修众生平等，修大悲心，修菩提心和证悟空性之间它是有关系的啊，它属于它是相当于就是说迈上了走了一步一样，它再迈一步就到了圣义的平等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观修这个众生平等呢，关于众生平等的话，他就不会再想啊，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事情，那个就是众生的事情，为了众生的事情啊，就是说是这个耽误了我的时间啊，现在就是我给众生发心，那么我的时间没有了，这个方面我们就不会再想，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确的安住在了众生平等自他平等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如果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想啊，这个是在给众生做事情，这个是在给学会做事情，这个我的时间没有了，我自己休息的时间没有，他不会这样的。给众生做和给自己做一样，给自己在坐上修行的时候也不会想啊，这个是我在提升自我，这个是和众生没有关，他不会这样想。他即便自己打坐念经，他也是在为众生的啊，也是为了利益众生在就念经。他给众生做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想这个就是给众生做，他其实这个就是自己的事情。就好像就平常这个入行的人讲，就好像自己给自己喂饭。自己给自己喂饭，你会不会想就是说是我的手利益了我的嘴巴？不会这样想的，他没有两个东西啊。所以说就像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给自己喂饭，没有想要得到回报一样。所以说我们利益众生也是这样的，如果假如说你升起了众生平等的这个心，你就不会再有很多这些想法了，你就不会再想这个、哦、我给众生做的事情我了不起啊，你不会有我给他人做了这个事情，他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啊、我了不起或者别人会回报我啊怎么样，他不会这样思想，他的心就很清净很清净。所以这个众生平等呢，的确是入大乘的一个基础。然后呢，父母想把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当成父母一样去看待，父母对我们恩德很重，随着我们要把众生呢看成我们的父母一样 他对我们恩德也是很重的，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对待父母一样，我们要对待众生，因为我们有了众生，我们才可以发心；有了众生，我们才可以修道。就像父母带给我们，就说是这个世间当中的一些，就说是身体的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我们的身体降生在世间当中，降生和养育，这都是父母带给我们的。那么就是说，佛法当中，我们的这个法身的出生和法身的生长，佛法当中的质量的这个出生和生长，都来自于众生。因为没有众生，我就不能够成为菩萨，我发不了菩提心。所以说，其实呢，我这个菩提心，我这个佛子的，虽然现在名是一个名称上的佛子，我这个佛子的诞生呢，其实来自于众生。因为有了众生，我才发了菩提心；有了菩提心，我才成为菩萨嘛，是不是？如果没有菩提心，我不成菩萨。那菩提心是源谁呢？菩提心是源众生的。所以说呢，我这个佛子虽然是准菩萨、准佛子，或者我是名称上的佛子，但是呢，我这个菩萨、我这个佛子的降生，是来自于众生的。众生就是我的父母，诞生了我这个菩萨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你诞生的完成不行啊，你还要去积累这样。布施啊，持戒啊，六度哪一个不是缘众生的呢？都是缘众生的。所以说，这个我的这个法身慧命的生长，也是他们给我带来的。就像父母，就是我生下来之后呢，如果你生下来之后不管你的，那2、3天就饿死了，是这样。所以说，生下来之后的父母给你照顾你啊，喂养你啊，让你茁壮生长。那同样道理呢，我们发了菩提心之后，那还要依靠继续的依靠众生来增长我的菩提心，继续的依靠众生来圆满布施持戒。这方面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众生是我们的父母。当然，从另外一个侧面解读的时候啊，我们就说无始的轮回当中，一切众生都做过我们的父母。所以从这个侧面呢，我们要感恩。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的菩提心的升起，是像父母一样的有众生带给我们的。我们菩提心的质量、菩提质量的增长，行菩提心的修行，也是像父母一样的众生。我们圆他们布施持戒，我们才能这个圆满行菩提心。所以说，它是。对我们来讲呢，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恩德很大的，所以我们应该知恩、念恩、感恩、报恩。这个思想在《金刚论》中会讲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后面我们在学《金刚论》的时候，这里面很多大乘的窍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好学，越学就它里面得到的东西越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不要把众生看成一个我们的负担，我们不要把众生看成我们厌离的对方、厌离的对象，很讨厌这样，讨厌众生、厌离众生是在生出的心理阶段。当你对轮回过度单着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众生的过患，因为只有想众生的过患，你才能够对轮回升起厌离。但是呢，当你升起了出离心之后，不能再想众生的过患，要想众生对你带来的恩德。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菩提心是众生带来的，你的行菩提心的这个菩萨行也是众生带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思维就要转变，要转变一个侧面，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就要想啊，众生对我们是非常好的，然后呢，就众生对我们恩德特别大。没有众生，我没办法成菩萨；没有众生，我没有办法圆满六度。所以说，你看，我们真是想成佛的话，我们首先要成菩萨。要成菩萨的话，就是说要成为真实的菩萨，而不是冒牌菩萨的话，你必须要依靠众生发菩提心，必须要依靠众生积累资粮。你是缘他不断的修行，你才能够成为菩萨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看的话，你如果真是想成菩萨的话，你就会知道众生对我们的恩德到底有多大。从佛法的侧面来讲，就是我们的父母，所以要把他们当父母想。经常性的就对他们好，不要就是说经常性的厌离啊，动不动就升起出离心啊，动不动就发恶愿啊，动不动就怎么怎么样伤害啊，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它是我们的确修菩提心的最好的一个素材，最好的一个就是说正上缘，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慈爱的这个对方，虽然他不承认，但是不承认的确我们是缘他在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菩萨的座意和一般人的座意不一样的。很多大乘的经论当中啊，他讲的这些菩萨的修行，菩萨的心是怎么发的，菩萨的行为怎么样，完全和世间人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完全和世间人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和我们以前的想法要彻底的颠覆。我们就不能够再想我在利益你，你搞清楚我在利益你。今天是我给了你100块钱，你才活下去的，不是这样的。菩萨不这样想的，菩萨是说因为有你，我才圆满了100块钱的布施。因为有你，我才做了这个功德，我才修了我的菩提心，是这样的。他完全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思维的。这个方面呢，菩萨这种思维方式，他越这样思维，他越显善，越善良，他的心呢越开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以前呢，就是说是升起的菩萨，也知道菩萨这么想，我们要去尽量去安住，尽量去靠近他，尽量去靠近，尽量去训练 没有一个菩萨刚开始一学到就马上做得很圆满的，不是，他也是一步步训练。首先知道哦，菩萨是这样想的。那么第二次，当我碰到众生的时候，我就要去试着去想，试着先去做，慢慢做。刚开始很生涩，刚开始很别扭啊，刚开始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生疏，越做越熟练，越做越自然。哎，就当你很自然的升起这个是对众生感恩的心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看，哦，你非常已经进步了，你这个心态已经很闲散，很闲散了。难道这个不是你愿意看到的事情吗？难道这个不是你愿意得到的结果吗？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个结果，那你现在就好好做，不管你以前轮回当中的习气多么强大，是吧？你不管以前你再怎么样啊，就是说多么的喜欢你自己，都要做改变，因为这个的确是对修行不利的。这个只是一个纯粹的轮回思想，这种纯粹的轮回思想生不出菩萨果。只有菩萨的心才能生菩萨果，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跳啊，跳个频道，把我们这样调个频道，把我们的这个单着轮回的思想的一种模式调整到菩萨模式。这个时候才我们的发心是这样，我们的行为是这样。就看刚刚讲的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一定是很别扭的，不习惯，全方位不习惯，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越做，反正就迈出第一步，越做啊，你会越轻松，越做呢越熟悉，越做越喜欢。入心的男人讲。就好像就说一个怨敌一样，刚开始的听到的名字就非常害怕，但是如果你善巧跟他接近的话，越接近，哎，就关系越好，最后就分不开了。所以说菩提心啊，利益众生啊，放弃自己的这些思想，刚开始听起来特别恐怖，但是当你熟悉了，当你熟练了啊，越来越觉得分不开了，最后就变成你的血液的一部分，最后就真实的内心当中就升起了这个菩提心，你那个时候再甩也甩不掉了，你就是想一心利他，除了利他之外没有任何乐趣。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考虑自己的享受，就是那种犹如嚼蜡一样，没有任何滋味的，没有丝毫乐趣的。菩萨就是这样，菩萨就是升起菩提心之后，他根本不喜欢，根本没有觉得，就是说放开了众生的利益之外，利益众生的快乐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快乐没有？就利益众生是最快乐的。哎，这个是内心当中产生这个状态，那就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个是很让我们羡慕，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做，一步步靠近。我们愿意去做，愿意靠近才能够达到。如果你都不愿意做，不可能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自然具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了知之后呢，我们慢慢去做。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些都是如果我们了知他的修法去想了，去靠近了，真实去想，哦，这个众生就是我的父母啊，的确是对我们恩都很大的，不单单是从无始以来做过我父母，就即便是现在我修菩萨道，他都是我的父母啊，是这样。然后呢，立心持意啊，立心持意是两个心态，两个心态。立心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大圣上师的注释当中讲，这个立心呢，就是获得究竟的利益，愿众生获得究竟利益，这个叫立心利乐嘛。持意呢，这个持就是与乐啊，暂时的快乐。利呢是究竟的快乐，持呢是暂时的快乐。就对众生发起慈心，慈心就是娱乐，所以说这个利呢就是就近利益，慈呢就是暂时利益，所以说我们要给带给众生就近的快乐，也要给带给众生呢暂时的快乐，人天的快乐和就近成佛的快乐都要带给他们，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愿众生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核心。平时我们要修，有的时候我们要修啊，修善良心啊，刚才派的格西碰到的就是说啊，你的心善良了吗？你的善心有没有进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问候的时候是这样问候的。我们平时修的时候也是要圆众生，修慈悲心，怎么样让对方快乐呢？怎么样让对方安乐呢？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去想怎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众生得到解脱，哪个方面是最好的，我们要去想，经常想，经常想了，这个我们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善良，勇精进。那么这个是要勇猛精进，是这样的。我们修行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啊，要非常的欢喜啊，要非常的有兴趣。很高兴的就做这个事情，这个善法，对吧？勇精进，无嗔正直说柔欲。那么无嗔呢，就是说内心当中没有嗔恨心，啊，的确对众生没有嗔恨心。当我们生嗔恨心的时候，我们要想，也就是说用这个入行论呢，用大乘经论当中的思想去，去就说调伏它，啊，去就是啊，就是说调伏它，让它不要产生嗔心。所以这个方面不要产生嗔心，主要是内心当中不要生嗔。不是说我不要发脾气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地方讲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不要发这，就是说是不要生嗔心啊，这个要忍，要安忍，要忍辱啊，忍辱有时候理解就我不发火，啊，不发火。有的时候有些人就理解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我现在我就忍着啊，我不发火，脸上笑嘻嘻的，内心当中在暗暗发誓啊，以后一定要收拾你。这个方面不是真正的这个安忍，安忍是调伏嗔心的，他没有嗔心，他的外表可以显得很愤怒。但内心当中 没有一点点的成绩，这个就是愤怒相。平常我们讲的，那么当然这个前提啊，一定是要调伏了嗔心之后，他才能够达到这个的啊，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众生的心，他和他的众生的表情和他的心是有关系的，很多时候就很难掩盖。所以说，就是说是真实来讲的话，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化解掉自己的嗔心，这个才是真正的无嗔。不管别人给我做什么事情，哎，我都能想个理由，不管是世俗的修法也好，还是圣意的修法也好，还是业因果的思考也好，反正呢，不要让自己生嗔心，原谅对方，原谅对方，原谅对方其实就是，利益自己。因为就是你如果不原谅对方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不原谅的话，你觉得他应该的，我不应该放弃对他的恨，我不原谅他，其实不原谅他就是伤害自己。你这个不原谅的心态，它是一个不高兴的心态，它是一个嗔心的一种，嗔心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啊。如果不原谅，你这个嗔心，这个不原谅的心放在你的心中多一刹那，就多一刹那的伤害，多一天就多一天的伤害，多一年就多一年的伤害。那么我们不愿意我们这个伤害自己的因素在自己相续当中留存，哪怕我们有的时候吃了毒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不能一刹那都不能留啊，这个是个毒啊，它就是说是留的时间啊，就越长就对我越伤害。同样道理呢，这个不好的心态不要留在自己心中，原谅对方，想方设法的原谅对方。就是我们在入行的当中就是讲没有道理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做这个伤害，我还要想方设法的说你没事，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一般人根本是想不了接受不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就说佛法真正来讲是智慧的教法，真是这样的。因为真的你想方设法的原谅了对方呢，你的心态就化解了，你没有在心中保持一个疙瘩呀，你没有把一个毒瘤放在你的心中让他每天去伤害你，是不是？所以说你要放下，放下的最好的方式就原谅对方。当你真正的原谅了，你的心态就化解了，化解了之后你这个因素啊，这个毒素从你的心中，从你的内心当中，从你的相处当中已经抛弃掉了，那这个是对自己健康，心理健康是最好的。那凭什么不去化解？我凭什么不去想方设法去原谅对方？就是应该原谅对方，千万不要让自己生嗔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经常性的这样的话，他内心当中不会有嗔心，很平静，而且有的时候呢，在不生嗔心的基础上，还会对对方升起悲悯心。哎，这个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标准的状态。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因缘伤害过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去原谅。原谅就是一种放下，是吧？你原谅他了，你就放下了。放下了之后，你这个有毒的东西，你没有再把它储存在自己相信当中，每天来伤害我啊，没有了。我把它就伤害我的东西拿掉了，扔掉了，不要了啊。粪便哪个想就是说是放在自己肚子里面不排出去的呢？啊，赶快把这个粪便排出去，是这样。所以同样道理呢，像这样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思想有害的这个毒素、这些嗔心啊、不原谅的心态，不要再保留在自己心中。想方设法呢，就是说这个放掉，这个就是原谅对方，就是最好的放下。原谅对方呢，我们自己就把这个放下了。原谅对方呢，我们自己的心中的毒素、心理毒素就已经被清除掉了。哎，我们的心态就很清净，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菩萨他应该修行的一个方式。其实好像是在利他，正在讲呢，每一个修行，整个每一个菩萨的修行，没有一个不是对自己有利的。看起来好像吃亏了，但不是，绝对不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菩萨道的精神。了解完之后我们也很愿意去做，因为的确呢，对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心态，我们心很善良啊，心很清净，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利益之道。然后正直，正直呢就是不惭惶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直，就是经常性的就是说也不狡诈也不惭惶，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秉性呢非常的正直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愿意众生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自己想要得到的也愿众生去得，这方面就是很正直啊。很正直的话，就他的心呢，对众生来讲没有狡诈，没有猖狂，这方面都没有，这个叫秉性正直。还有叫说柔语，说柔和的语言，说柔和语言，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是不说粗语，不说伤害众生的语言。因为这个柔语呢，有些时候呢，他如果是伤害众生的，即便他说得很温柔，说得很温和，但其实呢，就是他里面就是话中带刀的，啊，棉里针一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心态不好，他只不过说话的方式没有直接骂人。他其实还是在讽刺，还是在骂人，还是在挖苦，把别人都听得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叫柔语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说伤害别人的语言，不管你的这个语言是粗暴的伤害，还是说柔和的伤害，都不要。所以这个柔语就是说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语言，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说话很不伤害别人，说明你的心很善良，说明你的心非常的闲善。 你的心闲散了，你才不会不愿意以语言去伤害对方。如果你在表面上说伤害别人的话，说明你的心啊，说明你的心呢是想伤害对方，你的心是不清净的，不调柔的。所以说就是这个语言呢也表示自己的心态。所以说我们说柔语啊，其实一方面来讲语言的力量很大，我们要让众生欢喜，让众生得利。第二方面呢，这个语言也是你的心灵的一个投射。所以说经常说柔语呢，就其实对我们调心也是有帮助的。具有这样因缘，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般若波罗蜜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方便和智慧双运，可以成就殊胜的佛道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耶顿加日本顿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克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尔祖尔修